狐狸有贼。鄂南湖区有一种很小的渔船，比家里用的那种洗澡盆子大不了多少。渔村的人把它叫做划盆。这种划盆只需要一个人操作，在湖里下网起钓也挺灵便的。老韩就是这种靠划盆在湖里打鱼摸虾维持家庭基本生活的渔民，而且他还供儿子小波读完了高中呢。别说，他儿子啊还真争气，高中毕业后呢，一下子就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。老韩在得知小波上了头榜，偏偏乐观不起来，他一个劲儿的埋怨儿子：“
波儿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随便考所学校算了，你一定要考那么有名的学校干啥呀？我听人说了，学校越好，学费越贵，咱念不起呀。”
小波知道家里的难处，自从母亲去世以后，家里的担子就全压在老爸身上了。他安慰着老爸：“
你别着急，离上学报名啊还有好些日子呢，我可以出外打工，一来呢挣点学费，二来也正好锻炼锻炼自己。”
老韩特别心疼自己的儿子年少骨嫩，哪里会同意呢？他瞪了儿子一眼：“
你给我啊老老实实待着，既然考取了，这书啊就得读。老爸，我再没能耐也得给你凑齐这笔学费。”
从此以后啊，老韩可就是没日没夜的泡在湖里了，打的鱼虽然比以往多了些，人也瘦了不少。这天晚上，老韩正准备下湖，看见儿子小波跟在后面，就问他：“
你跟着我干啥呀？”“
邻居驼子叔说湖里这些天闹贼，他家网箱里养的鱼被人偷过了，听说我晚上挺警惕的，就叫我跟他一起守夜。其实啊，也就是在湖边哨棚里睡睡觉，有啥动静及时叫醒他。”
老韩站住了：“
你别听驼子疑神疑鬼的，哪来那么多贼啊？我天天在湖里打鱼，咋没看见啊？”“
老爸，你别不信，驼子叔是老实人，从来不说谎的，要不是真有这回事儿，他犯得着每晚多出2块钱吗？”“
他多出2块钱干啥呀？”“
给我发夜班补助啊。”“
嘿，还真有他的。”
老韩顿了顿，不由得骂起来：“
如今这些个贼呀也真混账，偏捡老实人欺负，将来肯定不得好死，我要是遇着了绝不轻饶他们。你小孩就别掺和这些事了，要是真有贼呀你也抓不着，倒不如让我下完了网到驼子叔哨棚里去睡，一来帮他放个哨，二来也好守自己的渔网。”“
老爸，你别太累了，下完了网你还是回家休息去吧，我答应了帮驼子叔守夜，咋能让你来顶替呢？就算我抓不着贼，帮忙叫一叫吓唬吓唬小偷也好啊。再说了，你不让我外出打工，我在家乡做这点事儿练练胆子咋还不行啊？”
小波到底啊是准大学生，老韩还真狡辩不过他。“
你去了也是白去，没听人说贼去不回头，哪有那样的傻的贼，偷了一次还会再去偷啊？”
果不其然，小波啊守了好几晚上还真没见到过贼的影。老爸就嘲笑小波了：“
咋样，贼毛也没见着吧？依我看了，八成啊是你驼子叔胆小怕鬼，愣要把你拖去作伴。没听说有部电影叫《天下无贼》吗？再说了，就是有贼呀也偷不到咱这穷山穷水的地方来。
没贼不是更好吗？反正了，驼子叔愿意出那2块钱，我呢 也落得个在那种空气新鲜的河边睡个安稳觉。这叫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老爸，你就甭操这份心了。
老韩想想也是，所以就懒得管他了。转眼呢，又过去了好几天。这天晚上，天色特别的暗，夜空里只有几颗微弱的星星。小波又要去哨棚守夜了。临走的时候，老韩特地沏了一大杯姜茶，递给了他。
湖边水冷风凉，记着晚上喝几口姜茶御御寒，暖暖胃啊。
小波赶紧盖紧了杯盖，他想留到夜深的时候再喝几口，让自己提提精神。因为他曾经听驼子叔说过，偷鱼贼最喜欢在深更半夜出动。驼子叔看见小波带了一大杯的姜茶，乐呵呵的一把夺了过去。
你小子咋知道我晚上吃多了咸鱼啊？我正口渴的很呐。哎，这下可好了，有你这杯姜茶啊，咱就渴不着了。
说着，驼子叔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，拧开茶盖就扬起脖子，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干掉了多半。小波也不好说啥呀，索性就把剩余的姜茶也全给他了。过了会儿，驼子叔便呼呼的睡过去了，小波就就着半支蜡烛看了一阵书。蜡烛灭了，人却睡不着，眼睁睁的看着灰蒙蒙的湖面。突然他听到一阵鱼儿拍水的声音，那声音啊，听起来特别的响，不像是鱼儿平时的波刺声，直觉告诉他有人偷鱼。他一激灵，正准备大声喊，又怕惊跑了偷鱼贼。你别说，他呀还真想亲手抓一回贼呢，可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行吗？于是他轻轻地推了推躺在旁边的驼子叔。
驼叔，驼叔，醒醒，快醒醒，有贼呢。
可是他叫了半天，驼叔硬是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倒是鼾声依旧了。
小波心想，难怪要我来帮他守夜，原来瞌睡这么沉呢。看来如果再喊下去，非把贼给惊跑不可。小波当机立断，决定来个孤身擒贼。
他记得呀，岸边准备了一只小滑盆，于是就蹑手蹑脚地蹭过去。朦胧中果然有个黑影正在网箱里往外捞鱼呢。看到这样的情景，小波的心都快蹦出来。他屏住呼吸，轻轻地坐进了滑盆里，操起了两片桨，就开始急速地滑起来。黑影听见水边传来了声响，立即停止了动作，掉头就跑。小波打小在水边里长大，早就学会了荡滑盆的技术，这回正好对着路子了，他就随后便追。看来那贼的滑盆技术啊也不赖，眼瞅着相隔不过几丈远，却怎么也拉不近距离。小波一急，不由得高声喊起来，
快来人呐，抓贼呀！
小波的声音又尖又长，就像刀子一样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昏暗的湖面上顿时亮起了星星点点的渔火，有好些网箱养鱼户听到了声音，马上就起来了，他们也荡起了渔船，顺着喊声迅速地划了过来。不一会儿，四下里喊声一片，
抓住强盗，别让贼跑了。
偷鱼贼眼见众人已经围拢过来了，一慌神儿打翻了滑盆，只听见扑通一声落入了水中。大家围着水面搜索了好一阵，也没有看见小偷的影子。大家正准备离去呢，
小波说，大家等等，让我下水去看看。
说完他竟然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露出头来。大伙儿都笑小波，
小子你别逞能了啊，
这贼脑子可没进水，哪有蹲在水下让你抓活的，人家早就潜跑了。
小波倚着船帮直喘气儿。
不，不是我逞能，我是怕他不会水，淹死了可不得了了。
嗨，你可别看戏掉泪替古人担忧了，没有浪里白条的功夫，谁敢在水里做贼呀？再说了，这样的人淹死十个少了五双，活该。
不知谁说了这样的一句话，大家马上就齐声附和，
要真的淹死了那才叫报应呢。
可不，最好让他烂在湖里喂鱼了。
哈哈哈哈。
大伙笑骂着不让小波再去打捞，硬是把小波从水里给拽了上来，随后纷纷散去。小波也拗不过众人，所以只好悻悻地返回哨棚。哎，一看驼子叔还在那打鼾呢，小波真是哭笑不得，心里说，
就这样的人养鱼咋不让贼惦记啊。
直到第二天早上，驼子叔还是睡眼惺忪的，当小波告诉他昨晚发生的那一幕，驼子叔死活不肯相信，
一个劲儿地说，你小子别编故事骗我了，我才不信呢。
他看见小波好像没有开玩笑的意思，不由得拍拍脑袋，
也真是的，我咋就睡得那么沉呢，好像喝了蒙汗药似的。
这次守夜归来，小波破例无心看书，因为明天他就要离家上大学了，也不知道老爸给自己筹备的学费够没够啊。另外不能让他释怀的还有昨天晚上那件事儿。他一直在琢磨，这个小偷会是谁呢？他掉进水里是死还是活呢？还有啊，就算人可以潜水逃走，那滑盆可是木头做的，按理说会浮在水面，咋也没影了呢？
眼瞅着太阳爬上了屋顶，小波开始准备午餐了。这些天来，每天清早，老爸都要上街去卖鱼，中午一点多也就会回到家。
可是这一次啊，老爸却没有如期而归。他问了所有上街卖鱼的很多乡亲，大家都说没见着他爸。小波这下可慌了，他连忙跑到老爸天天拴滑盆的地方一瞅，啊，啥都没有。顿时小波好像是冷箭穿心，脊背都凉了。突然他心里掠过了一种不祥的预感，老爸没了。此时此刻他的脑海里不断地出现了这样的一团，近来老爸打的鱼为啥那么多呀？他为啥好几次都阻止自己下河帮人家看守网箱呢？驼子叔喝了那杯茶以后为啥沉睡不醒啊？那可是老爸为自己准备的茶水呀。难道真的掺了安眠药？还有和那偷贼人一起沉没的滑盆。对，尤其是滑盆，全村只有老爸的滑盆是铁皮做的，那个滑盆还是他读初三的时候，老爸因为买不起木质的滑盆，便从废品站里买来旧铁皮，请电焊店的亲戚照木滑盆的样子做的呢。也只有这只铁皮做的滑盆才会翻沉水底呀。小波越想越后怕，再也沉不住气了，他撕心裂肺地叫了一声，
老爸，你不该啊。
于是他冲出家门，一路狂奔来到驼子叔的哨棚前，解开他家那只备用的滑盆，拼命地滑向湖心，一边滑还一边喊着，
爸爸。
他来到湖心，疯了似的在湖里窜上跳下。小波的举动立刻惊动了村里人，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划着渔船来到湖心。几位年轻力壮的后生费了好大的劲儿，终于将小波给扯住了。人们啊，一个劲儿地劝他说，
小波啊，你咋这么糊涂啊，
昨天晚上是你最先发现的小偷，追赶的时候又是你离他最近，咋会是你爸呀？
小波哭了。
当时天黑，我压根儿没看清楚是谁，只是看见有一个人影儿，就发狠的追他。可是到现在谁也没见到我爸，而且我家那只铁皮花盆也不见了。
虽然小波越说越像，可是大家还是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，所以继续安慰他。
小波啊，你别瞎猜，没准啊是那个贼偷用你家的花盆，你何苦赖你老爸呀，又何苦这样拼命去打捞啊。
不，不是我爸，一定是我爸。爸呀，你好糊涂啊。
正在这不可开交的时候，驼子叔荡着渔船和村长一起过来了。村长一把搂住小波的肩膀。
孩子啊，你别犯傻了，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爸呀进省城了。昨晚你省城的一个亲戚打来电话，说他弄到一笔无息贷款，帮你家解决学费呢。电话是我亲口传的，你爸性急也顾不上跟你说，走的时候啊还特地叮嘱要我明天陪你到省城，他在大学门口等你呢。
小波听到这才将信将疑，抽抽搭搭的上岸。这天晚上村长一直陪着他，直到第二天早上村长才回到了村委会，和其他几位村干部碰头，大家交给村长一只鼓鼓囊囊的提包，他拎着这只包和小波一起匆匆踏上了北上的列车。送走了村长和小波，大伙儿立即荡起船只，直奔前晚出事的地方。几位水性好的后生扎起了好些个猛子，终于从湖底捞起了沉默的花盆和死者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老韩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老韩竟然将自己的一只手牢牢地绞在花盆的铁环上，看样子他是铁了心要和自己的花盆同归于尽。谁都知道老韩可是全村有名的水猴子，要不是系在滑盆上，想淹死都难呢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